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进行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向德州灾民保证提供资金支持，志愿者聚集休斯敦，不分你我，不论肤色，不论种族，救人抗灾。美国跟日本在朝鲜导弹威胁变本加厉的情况下，有没有能力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呢？那么是朝鲜还是中国，谁是日本扩大军事能力的目标呢？这些我们的节目中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德州的灾情。白宫星期四向德克萨斯州飓风灾民保证将提供资金支持。哈维飓风在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5天连降创纪录的暴雨，美国第四大城市休斯顿灾情尤其严重。虽然暴雨已经停止，太阳已经出来，休斯顿东部还在继续撤出居民。与风暴有关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至少37人。白宫国土安全顾问汤姆·博塞特对记者说，死亡人数还会上升，有关官员的重点仍然是搜救，恢复的过程将是漫长而艰难的。博塞特说，有10万个住家受到风暴的影响，公路跟桥梁等许多公共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不过救灾资金是充足的。上个星期五哈维飓风登陆的时候，当局已经准备好32亿美元的资金。博塞特说，白宫将要求国会追加救灾款。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休斯顿地区某一些商店一箱饮用水已经卖到99美元的高价，还有的地方3公升汽油卖到20美元。另外，白宫星期四宣布，川普总统计划把自己的钱捐出100万美元用于救灾。他还将在星期六重返德克萨斯州跟路易斯安那州的灾区，他在星期二视察了灾区。虽然休斯顿的雨已经停了，但是呢，位于大坝跟河流附近的许多社区仍然是汪洋一片。来自德州周围地区或更远地方的志愿者，他们划着小船在忙碌着，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联系起来的。他们表示，德州的抢救救灾工作对于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在休斯顿与这些救援人员待了一天所做的特别报道。
就在几天前，现在这条河的位置就是一条公路和铁路。志愿者在这些被大水淹没的社区里仔细搜寻，看是否还有人被困在家里。
我们去了休斯顿市中心，救出了一些困在家里的人，大堤决口了，所以我们要尽快把人救出来。
彼得·焦是一名越南移民的后代，他说这些志愿者可能相互都不认识，但他把他们视为一家人。
大家不分肤色，都坐在几条船里，不论肤色，不论种族，我们在那里都是休斯顿人。
像德比·温特斯这样的人被一场洪水冲得两手空空。
水涨到我家2楼，后来又涨到3楼，家人都疏散了，但我的男友没有走，留在那里保护房子，他需要人们划船去救。
有消息说，有些地方发生了盗贼入室抢劫，于是有些人不愿走。
我们昨天从这条河经过，发现2楼的阳台上有人，但是他们不愿意离开，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贾斯汀·阿尔伯特和一些志愿者在休斯顿北部的一个已经疏散的社区里发现了有2个人落在那里需要救援。
看看新闻，看看美国各地所有的负面东西，就在这里，像现在这样的事情显示出美国人是可以团结起来相互帮助，就像一个人一样。
如果民主党、共和党司法部门和行政部门都能够懂得从事不同工作的一帮人聚到一起，在人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施以援手，而目前我们的国家也正处于最需要自我救助的时候，所有部门需要携起手来，像我们一样一起努力。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家人。
这些有着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家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继续相互帮助。美国之音记者李爱林，休斯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遭遇飓风哈维以及前所未有的暴雨肆虐之后，休斯敦的救援机构奋力地为数万被迫流离失所的德州民众寻找栖身之地。虽然说目前已经有大约3万人在临时庇护所得到了安置，但是呢，随着持续的大雨，还需要更多的床。有关官员表示，这个恢复过程将会是漫长而且开销不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哈维飓风于上星期五侵袭德州南部时，一些居民曾盼望能安然度过难关，但是在持续数日的降雨之后，他们被迫离家找寻食物。
我从来没有想象到飓风破坏会这么严重，没想到会像这样这么可怕。
大约3500人从水位不断上涨的地区获救，警察、消防员和国民警卫队星期二继续努力搜寻被困者，当地的民众也彼此提供帮助。
你无法想象，你知道这是令人极度痛苦的，这触及了人们内心深处。我能为我的左邻右舍做些什么？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都是不重要的。你知道，就是为你的邻居提供帮助。
暴风雨自上周五已经向内陆移动，40至80厘米的降雨使得大片的地区发生洪涝，一些已经撤离的民众需要帮助，还有人仍在等待救援。国民警卫队星期二表示，出动了30架直升机支持救援行动，在未来数日内或将部署100架直升机继续救援。国民警卫队国内行动部发言人表示，可能会动员多达3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并出动一艘美国海军2栖攻击舰参与救援。
所有能够协助当地政府应对飓风哈维以及灾后恢复的军事资源已经就位。
援助机构向获救民众提供食物、衣物和其他必需品。全美以及海外提供帮助的提议开始涌入灾区。休斯顿棒球大联盟球队太空人队表示，将捐助400万美元，原定于休斯顿进行的棒球比赛转移到其他的城市球场举行。球队的外野手乔治斯普林格表示，球队正努力保持坚定。
这很艰难，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队友的家人在这里，他们有房子等等，待在这儿很艰难，但我们也明白我们有责任走上球场努力比赛。
美国官员表示，这次灾后的恢复过程将比美国以往遭受的任何风暴灾害的恢复期都更长，花销也更大。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白宫正在争取预算应对哈维飓风的救灾以及重建工作，同时呢，在星期四下午，美国要求俄罗斯关闭3处领事馆以及外交办事处。白宫表示，这是川普总统的意思。那么下面有关情况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简报会之后为听众所做的介绍。
今天这个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的这个总统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呢，他出来说明了一下现在白宫方面对于这个飓风哈维救灾的情况。那么他首先呢，他说他先来感谢的是国际的上面的支持。他说呢，昨天包括了这个加拿大的总理，还有这个墨西哥的总统呢，都打电话给川普总统，表示哀悼之意，并且呢提供的愿意说提供援助。那么他也是说到说。白宫方面是否愿意来这个接收来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援助？他说将会由这个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来做决定，如何整合这一些来自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的援助物品还有人力。那么呢，我们知道是说，他也讲到是说，这一次这个国际援助方面呢，除了国际的援助方面，还有白宫自己本身呢，也要来列一个新的预算来帮助这些灾民。他说呢，目前白宫的预算局局长穆瓦尼正在 再来这个安排这项预算，那么希望能够给这些灾民一些安置的一个场所，还有未来长期的有一个基金能够帮助他们这个安家立业。那么现场就有这个媒体就问到，是说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基金大概会需不需要国会的帮助，那什么时候会出来？那么这个白宫方面是希望是说国会方面呢，希望国会能够跟这个白宫来做合作，然后尽快的通过这一笔长期救灾还有重建的预算。不过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在德州当地呢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无证移民，他们可能从墨西哥过来的。那么这些人呢，目前他们受到一些的状况，就是当地有一些谣言说，如果你们到这个救灾的场所或者避难所去的话，可能就会被美国的移民局给抓走地籍出境。那么现在呢，之前我们前两天的报道也说过了，美国的移民局方面是告诉大家说，不要相信这个谣言，在救灾方面是绝对一视同仁的，不会因为你是否是无证移民，还是你是美国公民，还是你从哪里来的，只要你需要这个食物，你需要喝水，你需要到避难所里面避难的话，我们都会来帮助你。不过呢，今天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博塞特，他却没有很明确的指示说，如果今天我们接纳了你，然后在避难结束之后，在灾难过去之后，我们将会对你怎么办？也就是这些无证移民一旦进入避难所之后呢，在这个飓风过后，是否将面临被遣送出境的一个遭遇，他并没有很明确的说明。那这也是导致了现场的媒体很多的质疑，也希望说能够以人道的立场来对待这些灾民。那么我们也看到是说，今天白宫的这个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呢，他特别也出来说了，他说呢，昨天中午这个总统川普呢才签了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说九月呢将会是白宫，也就是美国的这个防灾月。那么他希望说，在九月份呢，能够有各式的这个提醒，还有声明，来教导民众如何防范未来的灾难，例如说像这一次的飓风哈维。那么他也提到是说呢，将在星期六的时候，川普总统将会再度的前往灾区，包括在德州的休斯敦，还有前往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查尔斯湖这两个地区来做这个勘灾的视察。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川普总统去的时候，因为他没有直接跟灾民做互动，而只是跟一些现场的官员听听简报，所以呢就引起了一些媒体上的一些批评，认为说他应该要亲自的下到民间跟灾民互动。所以或许在星期六这一次的勘灾之行呢，川普总统将会跟现场的灾民做互动。那么不过今天在这个白宫的简报会上呢，还有另外一个重点议题，就是在今天的下午，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这个国务院要求俄罗斯的几个领事馆关闭，并且叫他们的领事人员还有外交官要离开。那么国务院发出来的这个声明是说呢，基于公平的原则，我们要求俄罗斯关闭他在旧金山的领事馆，并且还有在华盛顿地区的办事处，以及在纽约的领事馆。那么今天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则表示说，今天国务院发出这样的要求俄罗斯的外交官离开并且关闭领事馆的要求，就是来自川普总统本人的意见。那么国务院方面也发出来是说呢，即使这个旧金山领事馆关闭要求大使离开，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离开美国，如果俄罗斯让他到其他的在美国境内的办事处去负责或是任职的话呢，美国还是欢迎的。那么这是否代表说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可能越来越紧张，那还是说川普总统还要显现他对于这个俄罗斯也有强硬的一面，我们还有待观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跟美国有关的两则新闻。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引起的争执持续发酵，美国官员下令俄罗斯关闭在美国的三处外交设施。此前俄罗斯本月早些时候要求美国减少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人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打电话给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美国已经全面执行了俄罗斯政府要求美国减少外交人员的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声明称，俄罗斯的决定不正当，有损两国整体关系。诺尔特说，本着对等原则，我们要求俄罗斯政府关闭俄罗斯驻旧金山领事馆、驻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办事处和驻纽约市的一个领事办事处。诺尔特说，关闭这些外交设施的最后期限是9月2号。诺尔特强调说，美国选择让俄罗斯政府维持这些外交设施，是为了不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强调指出，蒂勒森和拉夫罗夫两人依然希望改善美俄关系，称他们的电话交谈非常专业。俄罗斯方面今天报道说，美国宣布这个决定后，拉夫罗夫对紧张关系的升级表示遗憾。他说，莫斯科会仔细研究美国的决定，然后向华盛顿做出回应。在另外一方面，根据星期四达成的一项和解协议，因为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被拒绝入境的外国人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重新申请签证。民权律师与川普政府达成协议，政府方面同意通知外国所有被禁止入境的人，在司法部协调员的帮助下，在3个月内重新申请签证。作为回报，原告同意放弃诉讼。川普上任后不到一个星期就签署行政命令，禁止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入境美国。这个行政命令在美国跟海外引起大规模抗议。这个行动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司法挑战，其中之一是两个曾经在伊拉克为美国工作的伊拉克人提出的，他们的诉讼案星期四达成了和解。川普签署旅行禁令8天后，一名联邦法官作出裁决，阻止了禁令的执行。这个裁决后来得到巡回法院的认可。川普政府决定不寻求上诉，而是对禁令进行修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份裁决，如果来访者缺少跟美国居民或实体有真实的关系的证明，修改后不包括伊拉克在内的禁令的部分内容可以执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变本加厉的朝鲜导弹威胁之后各方的一些反应跟看法。美国国防部的导弹防御局称，作为防御系统测试的一部分，美国海军星期三在夏威夷的外海成功拦截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是在朝鲜星期二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之后进行的。那么美国跟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呢？到底这两个国家有没有能力拦截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根据美国国防部导弹防御局的消息，这枚中程弹道导弹从夏威夷考埃岛的太平洋导弹靶场发射，被标准6型导弹拦截。导弹防御局局长格里夫斯中将说，我们将继续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以确保其始终领先于不断演变的威胁。朝鲜星期二发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朝鲜方面称，这次试射是朝鲜在太平洋军事行动的第一步，也是遏制关岛的实质前奏。此前朝鲜多次向日本方向发射了导弹，绝大多数的导弹落入了日本海。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曾经表示，如果朝鲜将导弹对准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关岛，美国将打下导弹。那么这次美国和日本为什么没有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导弹防御专家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
The missile did not pos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its allies. We have deployed the capability to do so.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次导弹试射对美国及其盟友并没有构成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部署了可以这么做的能力，导弹飞越日本这是不友好的动作，但是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
卡拉克认为，日本和美国完全有能力拦截来自朝鲜的导弹。他在战略与国际中心制作的一个视频短片中解释了，一旦美国认为朝鲜的导弹对关岛构成安全威胁，美国的应对方法。他说，
If the U.S. determines the missiles to be a potential threat, we might try to shoot them down using various missile defense interceptors.This might include the sea-launched standard missile
3. 一旦美国认定这些导弹对美国有可能形成威胁，美国可以使用多种拦截系统，其中包括部署在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的海基标准3导弹，或者部署在关岛的萨德系统，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使用。
不过卡拉斯也承认，这两个系统都没有在实战中使用过，但是两者的试验记录非常的漂亮。卡拉科认为，试验记录展示美国有能力拦截这样的导弹。 朝鲜军方八月初公布了一份同时发射四枚火星十二型中远程战略弹道导弹对关岛实施包围打击的方案。在被问到日本的拦截能力时，卡拉克认为日本还有必要再加强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比如在部署萨德。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核安全研究专家亚当蒙特也认为美国拦截射向关岛的导弹还是很有可能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US does have highly sophisticated missile defense capabilities. Some of them are reliable, like the THAAD missile system and the Aegis missile system.
美国有很尖端的导弹拦截系统，如果朝鲜向关岛发射导弹，宙斯顿和萨德应该有很好的机会将导弹拦截下来。
但是他又说，如果是远程和洲际导弹，美国的防御能力就差了很多。他同时强调，试验和实战是两码事，试验是高度协调好的，是有准备的，也是有计划的。如果几枚导弹同时发射，美国的预警能力还不够。星期三，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美国一直在和朝鲜谈，并付给他们勒索金，已经25年了，谈判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他星期二还发表声明说，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列。但是蒙特认为这只是升级的口水战，美朝战争并非一触即发。他解释说，美朝战争爆发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美国决定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第二是双方发生了误判。他说，从美国来说，美国还没有打算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因为美国并没有向亚太地区增兵，也没有增加更多的资源。从误判的角度来说，误判只会发生在军事对峙高度紧张的时候，而现在的紧张局势主要还是言辞上的。他还说，朝鲜这次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应该是对正在进行的美韩军演的武力示威。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朝鲜在星期二再次发射导弹飞越日本领空，迫使日本政府发布防空警报，日本民众寻找掩体避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这是日本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日本内阁调查显示，越来越多日本民众支持一个更强大的军队。这个月稍早，日本军方在富士山举行的实弹射击演习吸引了将近3万民众观看。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信奉和平主义的日本，是不是可能调整方向，重新强化军事力量呢？是什么原因驱动这样的改变呢？另外，日本自卫队扩大军事能力，它的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呢，还是背后的中国呢？等等的问题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都进行过讨论。那么有两位嘉宾对一些问题呢发表了看法，其中美日中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博士，他就认为美国不会对日本放虎归山，许其涉核。
放开的日本，那实际上就是放虎归山。就是日本将来的这个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核大国，那么日本作为核大国，那个韩国也成为一个核大国，实际上台湾也可以成为一个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实际上要能够有能力制造核武器的周边国家将会在亚洲相当的集中，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那么另外呢，如果允许日本发展了核武器，实际上日美军事同盟也就解体了。美国控制日本的这个能力已经几乎就不存在了，这是完全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和世界的利益的。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日本走得很远的，他只能允许他规定的范围，在应当的尺度当中行使他的武装力量。
有关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台湾的政治大学教授李世辉博士他就认为，朝鲜炫耀武力，日本则借机强军。李世辉说，
北韩试射的导弹呢，事实上是过去以来经常发生的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了。那日本在2014年开始，它的兵力根据 Global Firepower 的调查，它是逐年攀升哦。那这样的一个逐年攀升呢，确实跟北韩威胁的升高有密切的关系哦。这也是安倍政权他想要，或者是利用，或者是随着这种北韩的情势威胁升高而发展军事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素。目前日本自卫队在宪法的规定下，它其实是不应该存在的。 因为它是一个危险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武力集团。那过去以来，日本对于自卫队是不是合宪这件事情是不予讨论，或者是在移出事件的过程中，法院都是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那但在2014年，日本通过了安全保障关联法案，它的修正内容呢，把日本自卫队的主要任务从过去的防卫国家、维持公共秩序，把它扩大到确保日本周边和平安全，协助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几名美国公民星期四离开朝鲜，美国限制到朝鲜旅游的禁令将在一天后，也就是9月1号星期五开始生效。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星期四乘机从平壤飞往北京的离境美国人中，也有人道主义工作人员。非营利组织朝鲜基督教友的负责人海蒂林顿说，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对人民的关心，我们从最近的局势发展可以理解政府为什么会这样担心。当然我认为也很重要的是让人们有机会互相了解，朝鲜非常需要人道主义帮助，所以我认为这些活动在一种负责任的情况下应该得到完全许可，这特别重要。
美国禁止本国公民前往朝鲜的禁令不包括对人道工作者、记者、红十字会雇员的公务旅行，以及其他任何人进行被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旅行的限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国的消息。几十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的香港支联会，在星期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病逝后的传统尾期这一天，发起到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游行抗议，要求释放刘晓波遗孀刘霞，还有所有因为悼念刘晓波而被拘押的人士。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支联会、民主党、公民党、社民联及工党等政党和团体的约50多人，星期三下午在港岛西区警署前集合后，手拉释放刘霞、促中央政府还刘霞自由等横幅，手举海祭无罪、自由刘霞等标语牌，一路呼喊释放刘霞、海祭无罪、滥捕无耻、还刘霞自由等口号，冒着酷暑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示威者先在中联办前默哀1分钟，悼念刘晓波病逝，然后由支联会副主席邹信同宣读抗议书，表示要放下哀伤，继承遗志，为生者争自由，为死者讨公道。抗议书还表示，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自刘晓波2010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后，一直遭当局非法软禁，刘晓波病逝后对刘霞的控制也没有停止，刘霞无法与家人及外界自由联系。声明强烈促请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控制刘霞，尊重和保障她的行动和通信自由。抗议书还表示，刘晓波今年6月被公开确诊末期肝癌，到过世不足1个月，种种迹象显示有关当局有拖延甚至故意让刘晓波病情恶化之嫌，当局必须立即向刘晓波家人公开相关体检记录。抗议书呼吁国际人权组织介入调查刘晓波之死的真正原因。中联办同以往一样无人出来接收抗议信，邹信同将抗议信和要求释放刘霞的中英文寻人启事贴在中联办的门牌上，警方没有进行干预。香港80后政治人物邹信同大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刘晓波的骨灰7月15日被海葬后，刘霞目前仍没有自由，而且传出刘霞可能要到今年11月中共19大，甚至明年2会以后才会自由的说法，这些都是不能令人接受的。他说，
完全不合理啊，里边什么明年人大之后，根本现在就应该把人给放了，他没有犯任何的法律，这样没有道理的去限制他的自由是完全说不通的。我们得到消息更多的说他是更加是拿他的家人在要挟他，弟弟刘辉的那个事情嘛，他还有案子在身，是取保的状态，你不听话他随便把你弟弟拉进去，就是用这就是黑帮的手段去控制刘霞，那当然是完全不能接受，也不是一个合适格的政府所要做的行为啊，用这种要挟的方式。
据网上消息，中国内地已有十多名意见人士被国宝警告不要再尾期参与祭拜刘晓波的活动，同时在广东新会海边攻击刘晓波头七被拘捕的第一批六人虽然获释，但被送回原居住地继续限制自由并接受调查，八月中才被捕的马强则仍然被关。此外，曾在香港媒体发表纪念刘晓波诗作的广州诗人浪子，因协助收集编辑海内外悼念刘晓波诗作，准备在台湾出版刘晓波纪念诗集，不到两周前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拘。邹幸彤表示，当局打压纪念刘晓波人士的方式到了莫须有的程度，令外界感到非常担忧，应当立即释放所有的人。邹幸彤说，
是要立即把他们把人给放了。浪子这个事情很吊诡，他是用他以前出版的一个散散诗集来抓他，而不是直接用刘晓波的时期出来说完全没什么事，那突然现在这个时间点来抓人，你还不是因为刘晓波，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很多在刘晓波的争取他自由跟他死之后的悼念积极参与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危机。我们已经听到当局是到处在问话，去收集材料，去造这些人的案子，最后抓他的时候一定不会是直接用刘晓波这个罪名的，可能外界关注度也会相应小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要警惕的。
广州诗人浪子被从家中带走的消息8月18日出现在推特上，随后由诗人贝岭主持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发布新闻稿表示，广州市珠海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人员8月8日曾进入浪子在海珠区小洲村的住所，搜查个人诗歌和浪子去年和几位艺术家一起搞的一个个人作品展览印刷的场刊图录等资料。浪子曾在网上公布对他进行调查询问笔录原件的照片，而公安十天后则将浪子带走，以涉嫌非法经营刑拘，并抄走电脑等物品。现年49岁的浪子此前曾因参与声援刘晓波的联署及接受香港有线电视的采访，7月1日被正式传唤，遭行政拘留10日。此外，海内外人士组成的自由刘晓波工作组星期三发表声明，请求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诺贝尔委员会派出专家，组织刘晓波死亡真相调查委员会，要求中国政府相关机构配合提供刘晓波狱中身体健康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健康状况恶化的病因，并追究故意隐瞒拖延刘晓波病情的责任。同时，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8月30日下午的最新消息，刘霞的亲属星期三下午确认，刘霞仍未回到北京家中，无法与亲属一起在家中祭拜刘晓波尾期。中国官方表示，刘霞是自由的，会保护她的合法权利，当局是让刘霞免受外界干扰。据信是由当局控制的社媒账号8月18和20日发布几段刘霞视频短片，这些视频没有说明，外界也无法判断拍摄的时间和地点，但被普遍认为是官方刻意安排，为营造刘霞有人身自由的假象。另外8月30日也是联合国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有人权组织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霞等被失踪人士，尽快签署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会有两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星期三在佛罗里达州的 Tallahassee 这个地方就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问题举行听证会。一位议员说，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规模前所未有。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会上表示，中国未来还可能会试图进行更多的商业间谍行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所做的采访报道。
代表佛州第一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马特·盖兹和代表该州第二选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尼尔·顿尼举办的听证会题为恶意掠夺，中国如何偷走美国企业的创意。讨论会由盖兹主持，他说，中国系统性全方位地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中国为窃取美国创意所做的协调努力，比我们传统上所熟悉的任何特定的商业间谍行为都远为严重和前所未有。
他说，中国政府利用自身的军事和网络能力入侵美国私人企业，窃取商业秘密，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谋取利益。中国企业则试图通过并购或投资美国公司来获取他们想要发展的技术，尤其是一些有重要潜在军事应用价值的新技术。此外，中国政府还引诱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并在美国国防、航天等部门工作过的科学家为其服务。美国保守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中国经济二十多年的专家史坚道说，中国想要从别人那里偷技术与中国不是一个善于创新的经济体有关，而这其中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们不喜欢竞争，不喜欢政治竞争，不喜欢经济竞争，他们不喜欢可能会变成竞争的社会组织。当你喜欢垄断，不喜欢竞争的时候，就难以创新。
时间到说，虽然如此，中国仍然想要在技术上尽可能快地赶上世界其他国家。
那么你会怎么做呢？你会通过胁迫和窃取他人的技术来补充自身有限的创新。
他认为，由于中国债务负担很高，并且面临社会老龄化，中国试图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高负债和老龄化的社会在增长方面面临很多困难，他们想要更多的依赖创新。我讲过，因为不喜欢竞争，中国的创新不好。如果所有这些持续下去，债务、老龄化、讨厌竞争，那么中国接下来便会偷得更多而不是更少，这个问题不会消失，会变得更严重。
几个星期前，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宣布对中国正式启动一项301调查。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备忘录，授权莱特希泽对中国强制美国企业转让技术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问题进行调查。北京警告可能发生贸易战。时间道认为，美国早就应该惩罚那些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在听证会上说，他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欢迎通过竞争让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美国惠及民众，但是他说，窃取知识产权是将美国本应有的比较优势夺走，剥夺了美国本应享受到的贸易实惠。他说，美国此次的做法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公平贸易的一部分。他认为美国能做的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企业不管是否盗取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只要是使用了被窃取的知识产权，就不能在美国做生意。他指出，各个州在招商引资时也需要谨慎，不要只一味地追逐中国的投资。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总部是在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二发布了一份报告，剖析了中国近十年来的创新水平。这份报告指出，中国在创新领域投下了大量的人力跟资金，但是呢，效率不高，还远远不能够被称为是高科技领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采访报道。
这份名为《科技胖龙：中国创新力基准报告》的文章指出，总的来说，过去十年中国的创新力正在逐年增加，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分隔开来。然而，中国仍然与世界最发达经济体的创新能力有所差距。报告的作者斯科特·肯尼迪表示，他给报告起这个特别的名字有他的寓意。
China is definitely not a high-tech superpower yet.
中国还不是一个科技超级大国。我称中国为科技胖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花费了很大的人力、资源、金钱、时间和政府政策在创新上，但是这个创新的效率不高，由于投资、消化力、动能的不足，所以我决定称中国为科技胖龙。
虚胖在哪里呢？肯尼迪指出，第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中国在研究与开发投入的比例。报告指出，中国花费在研发上的经费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并且除了投资大型企业，中国的投资资金也向中小型企业倾斜。然而，肯尼迪指出，中国的投资有一个问题，那就是 85% 的资金都集中在开发上，而鲜有资金用于基础的科学研究。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也更为鼓励能被迅速用于商业开发的投资项目。根据201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当年2090亿的研发资金中，只有 5% 用于基础研究， 10.8% 用于应用科学研究，而 84.2% 的资金都投向了已有技术的商业开发。
Unless they shift more resources to basic research,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China,
我认为如果中国不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基础研究并增强其教育质量，那么在科研发展的改善阶段他们会做得很好，但是无法站到创新的前沿。
与此同时，与过去忽略知识产权和专利的做法相比，中国现在申请专利的数字直线上升。与2000年只有17万个专利申请相比，2015年中国国内有高达280万个专利申请，华为公司更成为了世界上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也存在一些问题，报告指出2015年只有 21% 批准的专利是创新专利，其他均为设计专利，这类设计专利需要的审查远远不如创新专利。与此同时，中国专利的价值不高。在2015年，中国专利创造的收入为17.5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在2012年专利创造的收入为1152亿美元。报告指出，美国经济的规模为中国的6倍，但是专利创收率在中国的100倍以上。报告另外指出，中国目前在创新领域采取的是科技民族主义，那就是在牺牲外国科技企业利益的条件下保护本国企业。肯尼迪说，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面临巨大挑战，他们在技术上比中国的竞争者高，并且如果能够得到市场准入，可能会改变中国市场。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将设法得到这些技术，他们拥有一个最大的筹码，那就是中国最大的市场。
Companies need to decide what they're willing to sacrifice, where they're willing to cooperate in exchange for access to that market.
外国公司要自己决定他们能够牺牲什么，想要在哪个方面合作。这对于每个公司来说都是不同的商业决定。我想大多数科技公司会愿意提供第二级的技术，但是或许不愿意提供最领先的技术。他们也在向美国政府施压，看看能不能够通过政治手段来让中国放松限制。
美国政府与中国打交道有三个途径，肯尼迪解释道，一是通过多边机制，二是双边对话，第三就是在情况不妙时的单边惩罚措施。他说，川普政府更多的是在使用第三个方式，这实际上效率很低。他表示，这也不能让中国政府停止对想要进入中国的美国公司提出要求。总体来说，报告将中国的创新领域的成绩归纳为还不赖。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创新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但是效率不高，还远远不能被称为高科技领袖。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通过其强力的制造业和巨大的市场提供的机会，在创新领域一点点地积累着进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一家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朝鲜在七月份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比去年同期大幅激增。 朝鲜仅在七月份这个月里面，从中国进口的粮食总量就接近今年上半年的进口总量。下面就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以及韩语组的记者金炫珍所做的采访报道。
韩国 GSMJ 研究所朝鲜与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一份数据显示，朝鲜上个月从中国进口玉米21000吨，价值460万美元，分别是去年同期的420倍和290倍。朝鲜去年全年从中国进口的玉米总量为3125吨，只有今年七月一个月的约七分之一。GSMJ 研究所朝鲜与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朝鲜农业问题专家全泰金认为，由于国际制裁，朝鲜的黑市活动失去活力，居民收入来源减少，使得他们不得不购买玉米，因为玉米比别的粮食便宜。
进入制裁阶段后，朝鲜看起来已经停止出口，导致市场失去活力，居民从市场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减少，他们因此想要便宜的玉米。
全泰金还解释说，玉米价格的大幅下降也是朝鲜玉米进口量激增的一个原因。
玉米的价格下降了很多，去年玉米的进口价格约为每吨320美元，但今年下跌到只要220美元。
虽然大米价格与去年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朝鲜七月从中国进口的大米也达到10400多吨，同比和环比都有很大增幅。从玉米、大米、面粉、淀粉等粮食进口总量来看，朝鲜七月从中国的进口达到3.57万吨，几乎与上半年的粮食进口总量相当。出于人道主义原因，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制裁不禁止成员国对朝鲜出口粮食。一些朝鲜问题专家认为，朝鲜近年来的粮食短缺和从出口中获得的利润导致了进口食品的增加。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今年由于干旱等因素，朝鲜小麦、大麦、马铃薯等作物产量下降了30%以上。全泰金认为，六月以来朝鲜从中国进口粮食量的激增，主要是由于中国加强了边境贸易管制，压缩了非法渠道，人们只能使用官方渠道进行贸易，因此从官方数据上看，中国对朝出口出现了大幅上升。不仅是七月，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对朝鲜的20多种食品出口也已经开始大幅增加，其中玉米为1.27万吨，为去年同期的32倍。此外，中国出口到朝鲜的香蕉、面粉、其他的糖果、巧克力、啤酒等食品也有所增加。中国从8月15日起全面禁止自朝鲜进口煤、铁、铁矿石、铅、铅矿石、海产品。不过，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报道说，虽然中国执行了联合国制裁，对边境贸易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但是每天晚上还是有成吨的朝鲜海鲜被源源不断地走私进中国。报道援引一位姓李的海鲜贸易商的话说，中国海警并不是24小时执勤，到了晚上就下班了，这使得贸易公司的船能够凌晨偷偷去朝鲜贸易区装货之后再潜回丹东。美国之音金炫珍、莫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他已经签署了向阿富汗调增美军部队的命令，目前有11000名美军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服役。马蒂斯星期四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增派的部队多数将执行顾问任务，让阿富汗部队能够更有效地作战，打击塔利班和阿富汗境内10几个恐怖组织。马蒂斯部长说，他完成命令，并且在下个星期将接下来的军事步骤通知国会后，将立即向公众通报更多的信息。在传出增调部队消息的一天前，五角大楼宣布，目前有大约11000名美军官兵在阿富汗服役，而不是国防部之前报告的8400名官兵。在川普政府制定新的美国阿富汗政策之际，马蒂斯要求更精确的评估兵力，国防部随后宣布了更高的数字。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达纳·怀特星期三对记者说，11000名军人的估计数字是基于一个简单的计算方法， 这增加了透明度，同时增强指挥官适应战场情况的能力。之前报告的较低兵力数字没有算进在阿富汗执行任务不足120天的军人，这种短期任务可能包括临时作战支援或物资回收任务。有关官员示意马蒂斯希望向阿富汗增派大约4000名部队，以满足战地指挥官的需要。
本月早些时候，川普说，一方面美国给巴基斯坦提供着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而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却在给美国的敌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
President Trump's and General Nicholson's statements on Pakistan as hostile and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认为川普总统和尼克尔森上将有关巴基斯坦的言论具有敌视和威胁，并要求巴基斯坦政府表达巴基斯坦人民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并考虑推迟美国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和巴基斯坦代表团访问美国。国民议会还要求考虑中断与美国的合作，尤其是禁止地空通讯联系线路经过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还反对川普行政当局希望扩大印度在阿富汗境内的活动区域。巴基斯坦认为这个计划具有高度的挑衅性。巴基斯坦参议院周二通过了一个类似的决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的前国家队队医薛印贤，日前他跟家人逃离中国抵达德国，目前正在申请政治避难。他走出德国难民营，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为自由，为活下去。下面请您收听肖宇的报道。
八月底，薛英贤一家被转至德国曼海姆难民营。到德国两个多月来，这是他们辗转进入的第三个难民营。薛英贤是前中国国家队队医，以揭露中国体坛兴奋剂丑闻出名，也因此全家常年受到打压。在近80岁的高龄，他和儿子儿媳逃离祖国，到德国申请政治庇护。
在中国没法生存了，没法活了呢，逼得像我这逼得都没出路了。
这是几天前他在海德堡难民营一间只有12平米的住所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记者说的话。去年5月，身患重病的薛英贤到医院就诊，北京的3家医院都说没得治了，不给他诊断开药，让他回家等着。身为医生的薛英贤知道，这样等下去的结果只有一个，
我是等死了。这个政治暴力又到了医院。
过去几十年中，薛英贤不断地体会着这种政治暴力，直到用他自己的话说，家破人亡。1938年，薛英贤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在延安的中共干部子弟学校念书，是共产党培养起来的根正苗红的红二代。1963年，作为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运动医学专家，从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薛英贤进入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工作，先后效力于国家田径队、男女篮球队、女子排球队、国家体操队，并一度担任国家队11个队的医务监督大组长。然而，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的那场国家倡导的兴奋剂热潮，打破了他一帆风顺的人生。根据薛英贤的回忆，1978年，国家体委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兴奋剂的问题。
78年的10月11号，会上讲的，就是说兴奋剂是给病人用的，但是国外呢，兴奋剂一用在运动员身上。我们国家运动员为什么不能用？你们研究研究。
即便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薛英贤也能随口说出发生在何年何月，这得益于他从医以来便开始记录的工作日记，一共记了68本。从80年代初开始，兴奋剂便不时出现在他的日记中。薛英贤说，国家体委派医务处一位叫陈章豪的医生去法国学习如何在运动员身上使用兴奋剂。留学归来后，他便大肆鼓吹兴奋剂的好处。
他大会小会说，国家队的问题就是消除疲劳的事，消除疲劳就得吃兴奋剂。我心里觉得是邪门歪道啊， 这样的大家就是不用训练了，也不用发挥个人的各自潜能，就靠吃兴奋剂来出成绩，那是违背奥运会的精神的。
薛英贤说，当时国家体委训练局的一把手李富荣也支持使用兴奋剂。
他这个独裁专政呢，比有些国家领导人还厉害，反对他就反对政府，反对他就是反对党。他自己私下成了兴奋剂小组组长，就是去法国学习的回来的陈刚豪。
薛英贤告诉美国之音，过度服用或注射兴奋剂会严重损害人体的肝、脑、心脏功能，女性可能变性不再生育，男性也会出现性功能萎缩。他说，可是陈章豪和李富荣不以为意，用特殊营养药大力补这样的名号将兴奋剂在全国各地四处推广，连少年体校也没能幸免。
少年体校的小孩啊一听说这个营养药来都伸出手去要去，这就是陈章豪和李富荣这伙人兴奋剂这个邪恶害的。
在全国上下沉迷于大力补的神奇功效和金牌带来的荣光利益时，薛英贤成了体制内罕见的公开反对者。当时只有前国家体操队教练宋子玉敢站出来支持他。正是因为反兴奋剂，宋子玉被调离了体操队，不断挨整，最后得了肝癌，抑郁而终，只活了63岁。薛英贤清楚地记得，1988年7月13日，李富荣召集国家队11个队的总教练、班主任开大会，提出要给体操王子李宁打兴奋剂。那天他们特意避开薛英贤，改让医务组的另一名医生参加会议，因为按照李富荣的说法，自从薛英贤去了体操队，那里就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薛英贤对美国之音说，李宁曾亲口告诉他，当年2月，陈章豪偷偷给他打了4针兴奋剂，开始时他觉得身上有力气，后来就不行了。回忆当年拒绝给李宁打针的原因，他说，
我是反对兴奋剂的，我不会跟运动员打兴奋剂针的。另外，李宁是有名的运动员，假如打兴奋剂，用了兴奋剂查出来，你国家人格没了，我们的人格都没了，国家骨骼也没了。
薛英贤说，从1980年开始，国家队用兴奋剂都用遍了。他原想守住体操队这块净土，但这样的想法实在太天真了。唯一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给任何一名运动员用过兴奋剂。做这一切时，他没有考虑过后果，但最终他被调离体操队，成了一名边缘人。往后的几十年中，薛英贤经历着中国最高级别的意见者的待遇。在北京，警车就停在他家门口，每天24小时被监控，电子邮箱、手机都被监视窃听。他被限制出境，理由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中国警察一直想知道他那68本日记到底藏在哪里。他的家人也被卷入。
两个儿子都叫他失业了。大儿子还为这事坐了牢，我丈夫被大致死了。
薛英贤的长子杨伟东是一名独立艺术家，原本在体制内游刃有余，生活优渥，家庭的变故让他想要弄清中国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为什么敢于说实话的人似乎总会招致不幸。他拿起摄像机，计划拍摄500个中国人的访谈，记录他们的心灵。这些访谈被整理成文字，在香港分几卷出版。这套名为《立此存照》的访谈录，因为涉及不少当局眼中的政治敏感人物，在中国大陆成为禁书。杨伟东对美国之音说，从2012年以来，他们已经3次被限制出境，这一次一家能够出来，自己也感到意外。或许给母亲治病这样的理由，当局实在也很难拒绝吧。离开中国前，一家人就做好了申请庇护的准备，这意味着他们到德国后必须交出护照，住进难民营，等待移民听证。每天杨伟东在微信朋友圈中发布难民营的一日三餐，他说想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中国人，吃只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就像人同样需要空气和水， 自由民主才是我们中国人的理想。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在时事经纬先暂时在这里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您不要走开哟。